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58集。
很好，你跟索菲米勒打电话要过艾斯林的电子信息吗？
布雷斯林把脸转向我，扬起眉毛，似在警告我。
是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
我说过，我和斯蒂夫会负责这些。
他在楼梯平台停下来，这样他可以好好的盯着我。
啊，康维，继续。我知道你想把好证据留在自己手里，但这不是幼儿园玩过家家。你不能一直守着你专属的玩具，这是个真实事件，真正要做的是把工作搞定。
是的，而且我们有能力做到。
不包括昨晚，昨晚你做不到，你们都回家蒙头睡美容觉去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连上两个班，但事实摆在这里，你不在这里，你在吗？而我在。我跟罗里的哥哥们谈完了，我跟其他的联系人约好了，我打电话要了他的通话记录，然后我还有一点时间，所以我决定利用起来。你应该感谢我，而不是在这里冲我发火。
你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了吗？
布雷斯林看着我，他说：
米勒什么都没有准备好。
好吧，这就是我为什么不会谢谢你。另外，也是因为我需要掌握大家在调查中都在干嘛。要是碰到自己在准备做什么时，却被告知其他人已经完成了，这不是让自己出丑吗？
布雷斯林歪了歪下巴。
康维，你需要冷静一点，你得记着我经验比你丰富这个事实。如果我做了什么，你应当相信我是为调查的大局着想的。
不，
我能听见脑中有声音在说，我们得和布雷斯林好好相处。但我想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。
我不会特意记着什么，除非我把你的晋升典礼睡过去了，否则我们还是在一个办公室里。这是我的案子，你擅自行动，你才需要记着自己本职。
有那么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，但布雷斯林勉强露出疲惫而无奈的表情，就像那些从未对问题学生有太大指望的老师。
好吧，康维，下次再为你调查出力的时候，我会慎重一点，我保证提前跟你打招呼。
他翻了个白眼。
那会让你感觉好些吗？
是的，没错。
好的，那你可以消消气了吗？
我，老天。
我立刻缓和了口气，语气变得局促不安。
我的意思不是。
我看了一眼楼梯下面，确保不会有人听到我正在成为一个卑鄙的坏警探。
这没那么简单，你知道吧，跟你这样的人合作让我诚惶诚恐。我不是总能，对，总能正确地把事情处理好。
好吧，
布雷斯林说，他现在从容不迫，在考虑如何给我上一课，但最后还是自我满足地说道：
我想我能明白，但这不是你防着我的借口，我们是一个组的。
我知道，没错，我道歉。
我不会为了让混蛋喜欢我而谄媚别人，不过为了搞定混蛋，我倒是可以尽力让他们开心开心。
而且我很感激你的帮助还有建议，尽管我没有完全表现出我的感激之情。
布雷斯林点点头。
好吧，
他宽宏大度地说，
这个话题到此为止。
谢谢。你现在打算做什么？
我还要跟罗里剩下的联系人谈一谈，如果你同意我这样做的话。
他在微笑，尽管笑得很勉强。
那很好，万分感谢，我们回头见。
我满怀敬意地向他点了点头，转身上楼向专案室走去。麦卡恩已经下来了。我走到顶层，拐进走廊里。在那之前，我听到布雷斯林的脚步声再次响起，缓慢而清冷的节拍在走廊中回荡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专案室一切正常，这应该是好事。助手们都像小蜜蜂一样在忙碌，而且确保大家可以看到，加夫尼在匆忙地写着什么。米汉正在做备忘录，克勒格尔和赖利则俯身在显示器前，迅速浏览忽动忽停的监控录像镜头。斯坦顿和迪奇在别的什么地方，可能去了艾斯林的公司。斯蒂夫把主办公桌完全占为己有，把它变成了资料和奇巧巧克力堆积处，埋头在工作的同时还悠闲地吹着口哨，他看上去很高兴。
早上好，各位。
我说着，把背包扔到了我的桌子上。助手们迅速挤出微笑，好像他们喜欢我一样，即便有人拉拢了他们，而且几乎可以肯定，一定有人动手了。不管布雷斯林有什么打算，他做的第一件事一定是争取一个助手，揣在自己兜里。他们也精于隐藏。
Hello, 解决了？
我没跟他细说，只是告诉他我想从那个混蛋证人嘴里问出点其他的。他倒也没追问。
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？
索菲用电子邮件给我们发了些东西，就在刚才。
他打开了一个页面。
好，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。
我把大衣放到了椅背上。
他的一个手下会把艾斯林的邮箱操作记录搞到手。你拿到他的电话记录了吗？
我在那边工作的朋友已经发给我了。
他仔细检查自己面前的纸堆，拍了拍他要的那一页。
布雷斯林拿了罗里的，他说里面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，除了打给艾斯林以外，周六晚上一个电话都没有，昨天早上也没给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打过，跟露西赖尔登也没有联系。他正忙着看罗里的短信，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。
加夫尼，报警电话有什么线索吗？
加夫尼一跃而起。
是有的，我已经查过了。对的，我拿到了号码，不过号码没做实名登记。
我看不出罗里有什么理由要保留一个匿名的电话号码，搜查他的公寓的时候也没有发现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